大家好，我叫 Alice。其实在做这个见证之前，我刚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我的见证表达出来。
I've been struggling whether or not I should tell you my truest testimony.
但是我觉得在教会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我愿意把我最真实的感受奉献出来。
But I figure in this church it's a family, so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what's truly in my heart.
我叫 Alice， 来自一座美丽的泉水城市山东济南。
My name is Alice, and I'm from a beautiful city called 山东。济南 ，sorry。
在认识主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幸福的家庭环境。
Before I came to know the Lord, I grew up in a very wonderful family.
也铸就了我比较乐观开朗、人缘好的性格。
So I've always been very happy and friendly since childhood.
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件事，直到2015年那一次生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But one thing that happened, it changed my life.
我迷恋上了减肥。
I fell into the trap of losing weight.
可能是从小原生家庭的原因，我的妈妈和外婆都喜欢跟我做各种好吃的。
So the food is a very important culture in my family. So my mom and my grandmother, they will always make me all sorts of different gourmet food.
所以从小小个子的我一下子像气球一样吹起来了。
So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I've been a chubby child.
到了小学毕业，我已经胖到同学口中的假小子。
And until I graduat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all my friends call me a fake kid. Tomboy is a fake kid. 是假小子的意思。OK.
OK. 到了初中之后呢，因为我比别的小孩胖一点，所以总会被学校的同学笑话。
And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I will always be mocked and make fun of by other kids.
所以我从初二开始就总想减肥。
So since the second year of middle school,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losing weight.
因为年龄小，节制差，所以他减肥没有效果。
But because I was too young and I didn't have good self-control, so not much result was seen.
所以那时候在学校就导致自己内心对自己很不满，又有点轻微自卑和情绪化。
And then I became very emotional and I become very dissatisfied, discontent of who I am as a person.
所以我那时候不太喜欢，甚至躲避那些经常笑话我的同学。
So I will hide away or avoid those people who will always make fun of me.
并且那个时候我父母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跟我交流。
And my parents were also very busy with their work, so they didn't have time to talk to me.
那个时候就是只是感觉到自己开始在意比较自我形象，但是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So I've always known that I cared about my self-image, but I didn't know what a good answer is.
所以这给以后的减肥的后遗症留下了隐患。
So I started to walk on this path of a vicious cycle.
到了高中，我住学校宿舍的时候，这种意识也越来越严重。
And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as in a boarding school, and it became a serious problem.
因为远离父母，并且没有人看管，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自己的减肥计划。
Because now I'm away from my parents and nobody will tell me what to do, so I started my own plan of losing weight.
那个时候几乎不吃晚饭，然后去运动，坚持了大概一个学期。
So I would have no dinner for one entire term, one quarter, and then I would go exercise.
减到差不多110斤左右。
And I came down to about 110 pounds.
但是初见成效的我就又开始变本加厉的减肥。
And then I thought, okay, now I look beautiful. I have to keep at it.
一直到大学，因为我瘦下来的原因，也渐渐变得自信起来。
And then when I was in college, now I have more confidence because now I think I look beautiful.
周围同学看到我的变化，也愿意跟我交朋友。
And all those people around me, they saw my changes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make friends with me.
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就坚定地认为，瘦下来以后，自己才能拥有整个全世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自信。
So it became a very firm belief in my mind that all I need to do to have the world and all that I want is that I have to lose weight.
也因为这个原因，我选择了播音专业作为我进入大学的敲门砖。
And then I chose the major of broadcasting in the college.
但我却不知道，这使我的人生价值观更加偏离了轨道。
But it's slowly eroding my value system in life.
因为在大学期间，因为艺术生需要有各种出镜表演，上镜的形象会很严格。
Because in the field of broadcasting,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have to go on stage or go in front of a camera. So I became more self-aware of my image.
老师会在旁边点评你的着装、身材以及妆容。
And our teachers will also be criticizing or commenting on what we are wearing and our body figure and your makeup and stuff.
在当时，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我的身材算是可以，但是在很多骨感美女身边，我又变成了胖子。
So to a normal standard, perhaps I had a very good figure, but because of the trend, there are so many very thin girls around me. So in comparison, I became fat again.
所以我又踏上了减肥之路。
And once again, I started to lose weight.
但是这次的教训确实很惨痛的。
But this time, I didn't foresee this terrible consequence.
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比如21天减肥、节食、针灸、运动。
I tried all sorts of different diets, exercise programs, acupunctures, and tried to lose weight in 21 days and so on.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些导致我的身体进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
But it did very, my body was very seriously harmed.
结果是大学最后一年，虽然我瘦到了90斤，但是因为长期减肥的原因，我的身体免疫力下降很多。
By the last year of college, I was down to about 90 pounds, but my body's immune system also decreased because of this long-time weight loss plans.
有时候总是感到疲劳没精神，但是还是很严格地控制自己的饮食。
And I will always feel very tired, fatigued, but I would control my diet even harder.
每次吃完东西，我都会因为内疚的感觉讨厌自己。
And every time,
okay. 抱怨身边的人，但常常到深夜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出于饥饿 ，okay.
Because sometimes after I eat, I will have this guilt, and then I would hate myself or complain others around me. And then by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because I'll be so hungry, and then I will eat again.
或者只要心情起伏，比如感觉焦虑、难过、孤独、压力大的时候，我
那先讲到句号再挺好的。
对，我就会吃很多的东西，整日出现在节食和暴食的恶性循环当中。
And it also became that when I am depressed or nervous or feel alone or under pressure, I will eat more things.So I fell into a cycle of eating and then binge eating.
当时的生活就是失控，一度到很绝望的边缘。
So I lost control of my life and I became very despaired.
绝望之处在于，对于吃饭这件似乎是每个人每天进行的最普通的事情，我却无法正常进行。
And I was in despair because eating is a very normal part of everybody's life, and I couldn't have a normal meal.
食物对我来说，既是我感到孤独、恐惧、最痛苦的时候最大的安慰。
So food became my worst enemy, but also my greatest comfort.
当时我的痛苦还不知道该怎么排解。
And I was in great pain, bu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家人告诉我你要靠意志力去克服。
And my family told me you have to fight it with your willpower.
但当时我对意志力的理解还很模糊，总是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无力感。
And I didn't know what willpower is, and I felt like I have no control over my life.
直到今年的四月，我来到了美国。
April of this year, I came to the U.S.
在妈妈和弟弟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来到了华人教会。
And I came to this church with my mom and my brother.
他们说来到这里可以医治我的心情。
And they say here they will help you and heal your problem.
所以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这里。
So I figured I'll give it a try and I came here.
在这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关心。
And I felt something I've never felt before. People cared about me.
慢慢的，我也对神有了一些了解。
And I gradually I know God more and more.
就像圣经中提到的那样，我们世人生来皆有罪。
Just like what it says in the Bible, we are all sinners.
而神医治世人的过程，就如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And God healed, the way God healed human being is by crucifying Christ on the cross.
他不是瞬间死去，而是不断地遭鞭伤、受刑罚，血一点一滴被耗尽死去。
And he did not die instantly, but suffered on the cross, bleeding and in pain, and dying slowly.
而我们的罪正是被耶稣宝血这样一点一滴所洗净。
And our sin is also cleansed like that.One by one, bit by bit, slowly.
我们的生命也才能如此一天一步的被更新。
And our life will be renewed and generated one day at a time.
在刚认识主的那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焦虑和恐惧里。
When I first became a Christian, when I first know God, I live in fear every day.
有时团契里的三二姐会经常跟我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并且为我祷告。
And sometimes Sarah will spend time with me, have meals with me, and pray with me.
虽然那段时间我状态还不是很好，但是慢慢在聊天过程中，我倾诉了很多压力和困惑。
Although I was still in a bad shape, but I was able to express what was on my heart and ask a lot of questions.
慢慢的，我会好奇这样一个信仰的存在。
And I started to be curious, what is this faith?
虽然在当时我并不是很相信信仰这件事。
And although I didn't believe with all my heart at that time,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了根深蒂固的无神论教育，一时很难相信世界上有神的存在。
Because since I was a child, we live in this atheist background, and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switch it around all of a sudden and believe that there's a God.
但是在接触教会的这段时间，我发现基督教是个以爱为本的教会。
But during my time at church, I discovered that this is a place that talks about love.
弟兄姐妹的帮助真的就是无私的支持你帮助你
and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help each other and care for each other selflessly
所以往后我去教会的次数也慢慢的变多好像有一种力量推着我走进这个温暖的地方
so I wanted to go to church more and more it's almost like there's a power a very warm power that's attracting me
而每周五或者周天都会是我非常有希望和开心的一天，因为可以遇到大学生团契和其他的兄弟姐妹。
And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Friday and Sunday gatherings because I can go to church and meet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student fellowship.
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都很真实的去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
And in the fellowship, everybody will care for each other.
我们在一起，弹唱诗歌，彼此祷告，彼此倾诉。
And we would sing together, worship,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真的为我当时的黑暗时光带来一份平静。
And it was a ray of sunshine in my dark time.
这份平静是我之前失控生活里面没有的。
And I had a sense of peace, which I didn't have before in my life.
我记得圣经中有很多耶稣医治的故事。
I do remember in the Bible there are a lot of stories about Jesus healing somebody.
比如耶稣治好了麻风病人
，such as he healed the lepers。
经文中是这样说的：“起来，走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And Jesus said, "Get up and walk. Your faith has saved you."
就是这样大大小小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信的力量。
And all these stories told me that trusting and believing is a powerful thing.
就像耶稣是。他是具有医治能力的医生，但医治首先源于信心，要带着信心去祷告。
Jesus is a great physician, and he has the power to heal, but we need to pray with our faith.
在 教会期间有很多教会的朋友关心我。
And a lot of friends cared for me.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主内姐妹的一次聊天。
And what was the most impressive time was when I was talking to a sister in Christ.
她鼓励我，不仅是她愿意为我继续祷告，而是我愿意自己和神祷告，求他医治。
She said, not only I will pray for you, but you have to pray for God too and ask for his healing.
那天她带着我一起和神说话，我听她说的时候哭了。
And she led me in prayer, and I was weeping as she was praying.
我感觉卸下了很多重担，让自己获得轻松。
I feel like God has taken away my burden, and I feel very, very comforted.
最后她问我是否愿意跟着她做一个决志祷告。
And then she asked me if I want to pray this prayer of decision.
从此愿意求神的帮助，相信神的医治。我说我愿意。
And to ask for God's help and believing His healing power, and I said yes, I will.
在这之后，我的病症真的在一步步的减轻。
And then my condition has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each day.
但是我的病也并非一信主就得到痊愈。
But it's not like my condition was healed miraculously instantly right after I became a Christian.
我依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灵里的战争。
I've been through many spiritual battles.
常常我的脑海里面会有两个声音在对峙。
Sometimes I will hear two voices against each other in my mind.
一开始罪恶的声音在引诱我，使我不受控制的发作。
And the voice of the evil one will be tempting me. Thank you.
但当我信靠主之后，神的灵就真的进入到我的里面，同罪恶斗争。
But when I became a Christian, I feel God's Spirit coming into my heart and help me fight against the evil one.
从而我对食物的这种填补和恐惧开始逐步减弱。
And this complex I have for food, the fear I had become weaker and weaker.
我不像以前那么害怕自己长胖，也不像之前那么在意身材和外表了。
I no longer care so much as I have before about my image and caring and being afraid about gaining weight.
所以我开始觉得神真的有透过教会给予我无条件接纳的爱。
So I feel that God has shown His unconditional love and acceptance through this church.
慢慢让我看到我们在神眼中原来是如此的宝贵。
And allow me to see that in God's eyes we're just so precious.
无论外面世界的价值观如何，耶和华他会监察人心的。
Regardless of the false value system that has been instilled us by the outside world, but God does look at our heart.
我记得经文中这样说过，他看顾失落的人，安慰受伤的灵，拣选软弱的人，给卑微的人信心，让骄傲的人谦卑。
And I do remember these sayings from the Bible is that he comforts those that are weak and give faith to those that are humble and make the proud humble and he choose the weak ones.
也就是说，尽管我的生活一团糟，尽管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好，我仍然被神所爱。
So I know that no matter what my life is like, I know I'm loved by God.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份无条件的爱。
This is the unconditional love that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恩典它是自己不配得，却还是得到了的东西。
Grace is something that we do not deserve to have, but we have anyways.
而这份无条件接纳的爱就是神的恩典。
And this grace is God's unconditional love.
于是在今年，因为这份爱，这份恩典，我受洗了。
So because of this love and grace, I decide to be baptized.
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And accept Jesus as my Savior.
我也悄悄地向神祷告，这一生我愿意跟随他，无论医治的好坏，我都愿意让他做我的天父，成为我一生的信仰。
And I pray to God that He will lead me and guide me in my life, and regardless of my life situation, He will be my Savior, and I will accept Him as my guide.
Thank you.
English speakers, you're dismissed to Well, you're not dismissed. Please move to the conference room where Donald will deliver the English sermon.
Alice 的见证很感人啊，我觉得讲得很好，我觉得我怕我讲得不如他好。好，我做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孩子站在讲台上来传讲你的话语，让我的口传讲的是你的话语，不是出自自己的血气，而是出自你的圣灵。我们真的是这样来仰望你，主，愿我们会众开自己的心听神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你，谢谢主耶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今天要讲的是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节一节来看。主托付，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了解主托付我们有重任，就是传扬福音。哦，反了啊！第一次，好，第一节他这样讲的：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这个事呢是什么事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前一章，也就是第九章第九节到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耶稣要派这个人来传扬福音，他就说你跟我去吧啊！但是有些人说呢，哎呀，我先回家埋葬我的自己的父亲吧。哎，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你跟从我。或者有人说我会回家给我的家人告别，他说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了不配进入我的国。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以后呢，耶稣拣选了七十个人。我相信耶稣出去拣选人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我估计不知道要从多少个人里面才能拣选到七十个人，可能要从几百个人里面吧，我应该是这样的。好，耶稣呢还是从这么多人里面呢拣选到七十个门徒，这七十个门徒愿意为主付出。那么为什么有七十个门徒呢？旧约讲到七十个长老就好像很多很多人，然后呢七十个国家，讲到七十，在旧约应该是第十章讲到七十个国家，就是七十个国家就包括了所有的国家。所以说这个七十就是说要把神的国度传扬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传扬到每一个国家，传扬到万国。那么为什么是两个的去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啊，非常简单的。箴言四章七到十节，他讲了一个主要的概念：一个人跌倒了，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这个是在发生在2003年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他自己出去旅游探险，结果呢，他就在旅游的时候呢，探险的时候呢，他有一跳。手呢就被那个石头啊卡住了，那个石头可能松了一下子把卡住了，他就站在那里五天，大概是保不了。最后他还有一把工具刀把自己的手割断，然后就跑出来了。然后这个电影的结束这样说的：他以后再也不一个人出去了。 哎，如果我觉得哈，但是如果听到耶稣说两个两个，可能这个悲剧可以避免的啊。所以说两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他是差派两个两个的啊。但是你一个人出去，你差派一个呢，啊，在也不要那个局限，就是说某种条件下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两个两个的就出去了。然后耶稣呢就对他们说，好像字很小，我觉得我在家里那个字很大，这一上来就字很小了，我是想很大的啊，您看得见吗？对不起啊，我没有啊。耶稣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收庄稼的时候啊是很辛苦的。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中国的时候，我当过知青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说啊，所谓毛主席说，你们在年轻人在城里没事儿，下乡去。好，我们就下乡去了。嗨呀，到了收割的时候啊，那很辛苦。早上五点钟起床，晚上十点钟收工，你必须要那样的，你不然的话，你一年的收成几天不收进来的话，就会烂掉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就是很辛苦的，不然你不能说你看到它烂啊，不行的。所以说这个收割的时候永远都是，我觉得啊，我体会过，永远都是人少的，没办法。哎，我又去这个浙江那个乡下啊，他们的教会，我看那个田里啊，哎，有拖拉机，有收割机啊。然后那个农当地的这个农民就跟我说，那个收割机你知道吗？不是本地人的，本地人买不起的，是外地来的。我说那是干嘛？他说帮你收割。那给怎么给钱呢？他说不给钱，你把收割的10%给他，哎，他就拿这个，不，粮食100斤，他拿10斤，他就帮你收割。所以说收割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切身有体会的。所以说耶稣说啊，庄稼多人少，你看啊，肯定了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怎么办啊？你要打发工这个主去。像我们在这有进这个地方啊，有多少中国人呢？我们粗算一下，刚2000-3000，学生就是2000多，还有常住的那些人呢，几百，3000是没问题的。但我们教会坐下来的人有多少呢？可能常100多啊，今天不到100。所以说真的是这个场鹤场很大的，但是收割的人很少，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要叫来求主，要真正的是，如果我没有这个教会， Alice 今天不会在上面来做见证的，这是肯定了的。所以说这个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紧迫的啊，我们要做，每个人都要做。好好，那怎么做呢？耶稣说我有我的办法。好，我们看他什么办法。耶稣虽然说了一句，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我羊群。哦，狼群，对不起啊，谢谢。什么是羊羔？大家有一个概念 baby， 哎，就是羊羔在圣经里面解释了，一年以内的，不超过一岁的，不超过一年的，就叫羊羔。那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啊，什么都不懂。一个狼进入一群羊，你都不敢想象，对不对？一个羊羔进入狼群，你就更不敢想象了，肯定了的。但是耶稣真的是这样说的。哎，那耶稣说他有他的道理。其实马太福音啊，他就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马太福音这样讲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群羊像鸽子。灵巧像蛇，群羊像鸽子，你怎样来做到呢？你就是完完全全仰 仰望耶稣基督，你才能做到，不然你做不到的。耶稣说，你们被拉去交官的时候，就是别人你传福音，别人把你抓住了，你不要思虑做想什么说什么，到时候圣灵就会启发你，你当说的话，圣灵就会把他要说的话放在你口里，你就能说出来。所以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去要很多危险，确实有危险，但是你只要仰望我，这个可以化险为夷，就还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再继续看。然后他讲了一个，他说啊，你不要带钱囊啊，没有钱包啊，空的，不要带口袋。哎呀，现在好像这个国内卖口袋是卖的最好的啊，去那个乌本都是买那个口袋啊，网购也是买口袋，这个是。哦，手袋啊！哎呀，对不起啊！你看我这个人落伍了啊！好，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你不带这个钱囊，也就是说没有钱嘛，对不对？不带口袋，没有物嘛，对不对？很简单，不带鞋，这没有换的。在这个路加福音前一章。就是第九章，他差派十二个门徒，他中间说了一句话，我把他引过来了，不要带两件褂子，就说明我说对的，就是你衣服只有一套，没有第二套，不要问人的安，时间要紧。哎，我们中国人啊，我们那天星期五晚上茶几说，我们中国人原来问打，我们现在说哎早上好，早上好，美国人早上好，早上好。原来中国人不是这样问的，原来说你吃没有？哎呦，你说没有吃，他就尴尬了。哎，有一次我真的是这样，好一个还是台湾的姊妹，他问，哎，聊了聊以后，他问我，顺便问了以后，你吃没有？我说我还没有吃呢。哎，他就愣住了。哎，他想了一下，你过来吃吧。我说你做什么菜呢？我做的是。哎呀，后来我赶紧马上说，我开玩笑的。我只想跟你说，你要去问安的话啊，很可能一来一往，这个话就很多了啊。耶稣不是说你不要去问安，实际上说你要紧迫，你要紧迫。所以说呢，你看前面这三个呢。你真的是完全仰望主，后面这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完全投入，你不要，哎，不要去耽误时间了。其实耶稣不是说一个六亲不认的没有人情，他只是说这个是紧迫，哎，紧迫。好，我们就把这个紧迫就看到了。然后呢，该是进入，无论进入哪一家，都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啊，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或者说是平安之子，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了大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啊，这句话，好，我们看他怎么。那么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会不会有人来接待你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啊？有吧，肯定有啊，大胆啊！我其实写了底下的啊，肯定有的啊。我随便举个例子，索多玛。曾有罗德两位天使，应该是两位还是三位，两位天使去这个索多玛，哎，罗德在城门接待他，对不对？然后呢，在四世纪呢讲到有一个便雅悯支派，就是这个一个人啊，带着他的妾到了便雅悯支派，然后呢到了那个耶布斯城，哦，我忘写了啊，耶布斯城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去了，结果呢有人呢坐在那里广场上没人管他，到了晚上有一个老人来，他说我是从以法莲来的，耶布斯耶利这个耶路撒冷当时是便雅悯支派的，以法莲是在北方那边的地方，是个外来移民， 结果神就派了一个外来人来接待这个人啊，所以说神可以保护的。还有约书亚带这个探子出去，到了耶利哥，结果耶利哥呢有谁啊？有拉合，把他藏起来。哎，所以说在那个城里啊，其实神已经安排了一些人，保证不会没人的。哎，就算他们去，我刚才讲了，他说不要啊、没有钱啊，但是神会给你钱的。啊，我自己啊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啊，有一天呢，我就要回中国去宣教，然后呢，我在考虑这个钱没有了啊。然后来到这儿，有个弟兄问你今年去不去啊？我说我很想去，但是没有钱。他说哦，然后他就去喝咖啡，我们一起去喝咖啡。他说我给你钱，我说哦，好啊。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做什么梦啊？他说我就梦上我爬天梯，我爬上去爬不去动。哦，为什么呢？我口袋里很多钱，然后我把他钱扔下来，哎，爬一点还是太重了，然后我又扔下来，然后我又扔下来，哦，扔了很多，我就爬上去了。哦，这样的啊，他爬上去了，所以说这是真是真，我问他没有，然后他就在支援了我，我说很高兴，说神可以借着不同的方法来做的啊，他叫不要我做见证，但是我觉得我要做见证，他有你们也不知道是谁就行了啊，所以说神他就预备了，你走之前他预备好了，你到了那个地方他也就预备好了。哎，预备好了多好啊，你看看啊，我再看，他说你们去了那家，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好，我又回过来看，罗德接待了天使，怎么样，罗德得救了，但是他没有讲那个以法莲的这个人啊，没有耶稣那个圣经没有交代，所以我就不去说他了，但是我知道这个拉合也被得救了，对不对？约书亚去打那个城的时候，把城打下来之前就说你们要到拉合那一家去，这家是保护过我们的，接待过我们的，你不能杀他，你如果杀了他啊，一命抵一命，所以说那些士兵肯定不敢，特别要保护拉合这一家，拉合这一家就被保护下来了。所以说呢，平安归于传福音的人和接受福音的人，很清楚的就是这样看的啊。哎，你接受了，平安就到你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他说你们住在哪家，哪家吃喝他所供应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理所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哎，他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说享受别人的爱心接待。哎，因为他说了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应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安安心心的，不要他一摆上来就吃。哎，我们的吴弟兄过来在我们家吃饭，哎呀，他说他安安心心的吃，哎，但是他又说我们做得好啊，他很会说话，哎，说我们做得好，哎，好了，哎，耶稣保罗就这样说了嘛，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羊不吃一汤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羊就不吃牛羊的奶呢？哎，他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这难道神是挂念的是牛吗？实际上就是说牛都可以这个在打谷的时候可以吃好东西，那你什么呢？人为神做工该享受的。嘿，牛吃得好，你知不知道牛吃不吃肉啊？牛吃不吃鸡蛋啊？ 你错了。牛打谷的时候，我在乡下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很忙，必须在草里面打几个鸡蛋给他吃，他才有力气。所以说这个是要照顾他。哎，我原来不知道，后来当了知青我才知道，哎，他要吃蛋就吃生蛋，他就叫你很强壮了。哎，好，所以说第一个呢，你安安心心享受，没事没问题。哎，你可以做，哎呀，这个饭做的多好啊，啊，不要挑肥拣瘦，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我记得我遇到一个传教士，他是我的病人，他原来是学电脑的，哇，天天要健美，要吃蔬菜，要吃健康食物。后来他信了，别人来传福音，他就信了。信了呢，他们那个教派很简单，你要当宣教士啊，必须变卖家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这是他们那个教派，所以他就这样做了。他说原来我是想吃什么，我自己买，要吃健康食物，现在人家摆上什么我就要吃什么。哇，我听了很感动，他这个牺牲是非常大的，原来是那么讲究的，现在他不讲究了。我们看戴德森也是这样，戴德森他去了中国，人家吃什么他吃什么，甚至呢他和中国人同等看待，中国人留辫子他留辫子，中国人穿长衫子他也穿长衫子，他不是高人一等，他和人家平等的。所以说人家摆什么就吃什么，人家做什么你要认同别人，所以说不要挑肥拣瘦。哎，这个耶稣的教导很好的啊，你如果一个挑肥拣瘦，你要说哎呀这家人来的人不对，哎，他一传出去你的名声也不好了啊。然后呢要医治那里的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好，这是医治那国，神的国临近了，你要医治那里的这个人啊。所以说我们在耶稣的时代啊，他们传福音就是治病赶鬼，然后传耶稣的福音，传神的福音。耶稣传福音的这样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约翰也是这样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哎，所以说神国近了。哎，所以说你不是这个医治，对不起啊，哎呦，有时候按错了啊，对不起。医治和神国啊是连起来的，福音和医治是连起来的。我们刚才Alice 也说了啊，他信了耶稣，他的病也好多了，这是两个是连起来。哎，我自己用一句很笑话的说，一个很开玩笑的话说，信耶稣的副作用就是身体好。哎，信耶稣的副作用就是心情好。哎，就是这样的。好，刚才讲到信的人，那总有还有不信的人嘛，对不对？有些人一听，哎，他就信了福音；有些人呢，听不信，这两种人都可能的，对不对？你不能期望都是一样的人，或都不信，或者都信，总有两边都有。好，他就讲了，不信的人我们怎么办？他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城主站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当着你们面擦去。虽然如此，你们当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哎，他不接待你啊，你没关系。我们看到电影里面，他不看不起你，他是走了啊。我想就是这个动作啊，皮鞋擦一下啊，不理你了啊，走了。是这样的，我觉得耶稣讲的很形象啊，再形象不过了。哎，确实在旧约里面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以西结记他这样讲的，若你谨记恶人，他人不离罪恶，也不离开恶想，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要救自己脱离罪啊！这个和旧约讲的一模一样的啊，一个意思啊，不字不一样啊，我是意思一样。然后他就讲到了，那不信的他怎么办呢？他选了三个在加利利湖边的三个城市，他这样讲的啊，他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是容易了。那个城不接受福音的那个城，那就很容易了啊。那个索多玛的刑法还轻一点。哎呀，对不起，哥拉逊啊，你有祸了。博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若能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哎，外邦的城可能一听就悔改了。他说：“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的城还容易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或者说你将要升到天上吗？你必推下阴间。”好，这就是几个诗，这个经文。我把这几个经文的地方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哥拉逊，这个就是加百农啊。可惜我没有中文的，这个是博塞大。就这三个，这是加利利海，大概这个70个门徒两两的就走出去啊，至少走35个啊，可能走一个然后再走一个，所以都要全部要走到的。好，这是犹太人的地方啊，犹太人的地方，所以说耶稣提到这三个犹太人的城，然后呢他又提到三个外邦人的城。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是西顿，哎，我看这个是西顿啊，太小了。这个是推罗、泰尔、西顿，这儿呢有死海，这中间呢有个索多玛。地图上没有索多玛啊，我自己手写了一个索多玛，反正就在这地方啊。没办法，我这个字写的写不好啊，这个手指头太粗了。如果是绣花指头，我可能会写的好一点啊。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城外邦城啊，他反而呢，他还去接受啊。我就比较一下，你看。这三个，耶稣讲，我觉得耶稣讲道的时候，他讲的时候，他是很对称的啊。你这慢慢读经啊，你会发现耶稣讲的非常美，非常对称，面面俱到，天衣无缝。我只是想说这个啊，好，然后就把这我再把这几个重新提一下。加百农呢，哎呦，这又跑了一点啊。加百农呢，他骄傲。他觉得他自己要升到天上，所以说索多玛的刑罚呢还要轻一些。博塞大呢不悔改，所以说呢，你看像推罗西顿还要悔改，哦，哥拉逊也不悔改，他们两个悔改。哎，我就想到在尼尼微有个约拿书，就讲到尼尼微外邦人怎么行悔改的啊，很奇妙。他又死人，他就是那个国王。国王听到那个约拿说：“你们要悔改，不然。”这个城啊就要被颠覆了，所谓颠覆可能就是地震来了，天上的火下来了，然后这个城就没了。哎，好了，国王就使人便告于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畜生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畜生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的求告神。”哎，啊，人要悔改啊，但是这讲到。牲畜牛羊还要进食祷告哦，进食啊，但祷告他们不可能不会祷告啊。人要进食，牲畜要进食，人要披麻衣，牲畜要披麻衣。所以这个尼尼微城就悔改了。其实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他们只是自己人这样做，他没有要求牲畜这样做。但是外邦人，我觉得啊，他可能不太懂神的规矩，他连动物都做了，那做得很彻底啊，这是我读到的啊。所以说，啊，外邦人他听了，他又悔改的时候，他就真的他想得到的他都做出来了，然后尼尼微呢就保护下来了，啊，然后说不信的呢，耶稣说不信的只有不信的办法，不要管。又对门徒说：“提 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的，拒绝我的就是拒绝我的差我来的。也就是说他听你呢就是听我的，听我的也就是听天上的父的，而拒绝的呢也是同样道理。所以说呢，他说你不要怕拒绝，你去传福音，他说啊，怕不听，你不要怕，你不要 take personal， 就是说你不要把个人的感情加进去啊。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很容易加，因为我们满腔热情的，这传的时候他一拒绝，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这确实是很难受的。耶稣知道你难受，耶稣说你不要怕。所以说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传他不听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很难受的。但是呢，耶稣说不要怕，你自己心里得安稳。所以说有时候我现在呢要好一些了啊，传福音他不听，我心里又有话点，不听就算了，或者说哎，神就会把这个怎么样来对付他这个话来告诉你啊。我像我自己家里人最想传的是家里人，但是家里人不听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受的啊，比外人啊我还要难受。我给外人传呢他不听要好一点点啊，但是家里人真的是我希望他就得到最好的，他不听的时候难受。但是神说的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他有他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好了，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哇，门徒非常兴奋，因为什么呢？鬼也服了。哎，这就是这个门徒说的话啊。哎，门徒说的话呢，他说什么了呢？门徒只说了鬼的事情。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归纳成三件事的话，治病赶鬼传福音，在前面路加记载的时候还没有讲到，他讲了治病，哎，也讲了传福音啊，也讲了这个，但是呢他三个都讲到了，但是这个门徒呢他只集中到这一件事情上，哎，他只集中这一件事。哎，所以可能他就觉得传福音啊，哎不，他是赶鬼啊，是最兴奋的啊。我记得这一次来，我们杰米来了啊，杰米给我分享他很兴奋的是他赶了鬼的，我也很兴奋啊。哎，对，因为把鬼赶出去，真的是你觉得好像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当然就高兴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好，耶稣就说了，他说我看见啊。我曾看见耶稣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撒旦就掉下来了。撒旦必定被打败的啊！好，他说我已经呢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那就是敌恶的势力啊，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好。所以说撒旦的能力呢，他大势已去，但还有一些小势力还可以啊。我记得 Sarah 讲到的是讲到，他说二战的时候联军打上诺曼底，德国人就差不多败了，但是还有一些仗要打，但是大势已定。所以说耶稣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就是大势已去，但是还有小仗还是要打的啊，小仗还是要打的。好，所以说已经有权柄给他了。好，所以说他说信的，在马可福音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敏感鬼说方言，手能拿着，若喝了什么毒药也不受啊，手个按病人，病人就喊了。我每次出去啊，出门啊，我最都要看啊，读这个经文鼓励自己啊，因为你出去嘛，特别回国啊，你不知道吃了个东西是很脏的，但是我就拿这个来壮胆的啊，真的是拿这个来壮胆。那走得太远，就拿这个来壮胆。
Hello。
啊，等一下啊，就算了。所以说这就拿蛇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是手上啊，蛇跑到手上啊，哎，没有被咬死。哎，土人看见他手上有蛇，就说：“哎呀，这个人肯定要走几步就倒下来。”哎，等一下一看，保罗还在那儿谈笑风生的。他原来说保罗是罪犯，因为他从海里出来，蛇要缠着他，天理难逃。哎，我还在那儿谈笑风生。哦，保罗是不是神啊？所以说，你看，人你去传福音的话，真的是神的能力可以在你身上的。好，他说，耶稣就说了，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就欢喜，要以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来欢喜，永生才是我们该庆幸的啊！鬼服了，好，不错，但是呢，这些门徒呢，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来，我们看名字记录在天上，我们有几个事例啊？我们都读过穷人和拉萨，穷人拉萨路和才子的启示。穷人拉萨路经常被人抬在这个财主门口啊，然后呢，财主天穿的这个是紫色袍，天天奢华宴落。哎，你一看这个经文就知道，财主就是财主。财主没有名字，穷人拉萨路还有名字，圣经上把你名字写下来啊，了不起哦，你的名字在，意思说拉萨路的名字在天上。最后拉萨路死了以后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财主呢在阴间里面呢口渴得很，他说哎呀，让人来给我指头上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你看我这儿多少水啊，在地狱里面肯定是享受不到的。喝一口，这指头尖沾一点都享受不到。好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启示录讲到，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他就被丢在火湖里。只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才能进去，才能进入天国。所以说，很不简单啊！我们带在这儿来信耶稣的人 ，Alice 讲啊，刚才做见证，实际上他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了，你可以进入天国。所以说，我们现在才有平安和喜乐，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我们的心情可以好转，因为我们要去那里。好，这个的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说：“天地的主啊，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示出来。父啊，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什么是聪明？什么是婴孩？在神的眼中不一样的啊！我这次来想的是准备的时候，我就讲了几个聪明和愚拙来比。耶稣比了义人、罪人、健康人、病人、明眼人、盲人、法利赛人、小孩。聪明人啊，自以为了不起，这罪人、盲人、小孩呢，不觉得了不起。然后呢，神怎么看呢？神在神的眼中很愚昧，在这边的人呢，反而是自聪明的。所以说，你把你的心降下来，你来接受福音，来听神的话语，神说你聪明。哥林多前书这样讲的，我就是啊，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啊，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啊，太笨了，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成为神的大能。他说就是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说神是把你的聪明灭掉，他是你来接受耶稣，要神的接受神的智慧。他说世人既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信耶稣就得救吗？这么简单，我才不信呢。哎，但是神就是用这样的这个道理来救你。好，这个我就看过去，然后耶稣继续讲，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他讲的父就是我们的天父。神差派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我们透过耶稣来认识神，和神和好，然后呢进入永生啊。然后耶稣说，暗暗对门说，你们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啊，就是知道我是神差派来的，你信了我就是信了神。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就是犹太人啊，他们一直想进入天国，想进入天国，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把握。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呢，有这个把握。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原来人看不见的，还有这本圣经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看古人，就是古犹太人看不见的，真的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啊，这个应该是孔子说的哈，朝闻道，夕可时矣啊，就是说你如果早上知道这个神这个真的道理啊，晚上死了我都心甘情愿啊。哎，真的是这样。所以耶稣这个话，我用这句来回应呢，就是说，真的，我们知道神的道啊，啊，这太好了，以后可以去天国啊。这个在世上只不是一个短短的一刻啊，啊，真的是以后好日子还刚刚开始啊，死亡不过是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啊，死亡那一刻我们就和耶稣和神在一起了，这是真的。你如果信耶稣啊，你这种信念是越来越强的。不会是越来越弱的，真是这样。所以说呢，耶稣把这个任务交代下来了，我们就要去做。马太福音28:18-19这样说的，耶稣近前来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权柄所有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信耶稣，把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让每一个人的病得医治，心灵得医治，得到永生。凡我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神就和我们同在啊。最后一段经文，耶稣在升天之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我们传福音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啊，我们传福音是靠着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教会是建立在耶路撒冷的，然后再扩大呢，就到犹太全地，再过来了，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当时耶稣是差派了70个人，这70个人刚才我讲了，他是有意义的。70个人就是很多人，70个人差派出去就是讲到70个国家，就是万国。好，这里又在讲到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吩咐，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耶稣的见证，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是见过耶稣的人，让世人都来接受他的福音，让世人都可以接受的人就可以进入天国。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孩子这个机会，真的孩子非常感恩，因为你借着福音让我听到了，我就相信了，然后我的心里就很明白，自己的心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我们有永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主，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仰望在你心里。主啊，我们还没有信的，主啊，我就求你这时候就给他们心里说话，说 我爱你，天父爱你，你今天到这里来不是偶然的，是耶稣，是天父拣选你，耶稣天父给你机会，让你在这个时刻可以体会到天国是实在的，让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神的爱是实实在在的，让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你接受耶稣做他个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和罪决裂，可以进入神的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这样来仰望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